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SBS 电台新闻报道，白宫形容拜登同后任总统特朗普会面气氛友善，内容充实。另外，据报拜登计划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会同习近平会面。在本地，一个非牟利组织教导儿童善心力量的创办人当选为新州的杰出澳洲人。大家好，今日是11月14日星期四，以下由陆磊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和当选下届总统的特朗普会面，拜登在会面的时候先祝贺特朗普当选，两人随后握手示好。拜登表示期待一月份政府的平稳过渡，他亦都会协助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特朗普在回应的时候提到政治是艰难的，但是有信心可以妥善处理。特朗普亦都感谢拜登承诺帮助平稳过渡。白宫新闻秘书尚皮埃尔表示，今次的会面持续了大概两小时，内容很充实。
What I can say that it was indeed very cordial, very gracious.
尚皮埃尔说，他能够讲的是会面确实非常友善、亲切和有实质性。他指有讨论到高层的国家安全、国内政策问题，亦都讨论了很多，双方都有提意见和回应。不过他不会详细讲明，又指总统将会确保将美国人民放在第一位，确保在过渡过程那里取得进展。另外，美国共和党选出南达科他州参议员图恩出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在美国大选重夺参议院控制权的共和党，经过闭门会议不记名的投票之后，63岁的图恩击败了德州参议员科恩，接替即将卸任的麦康奈尔。63岁的图恩长期担任麦康奈尔的副手，正履行第四个议员任期。另外，美国官员表示，拜登计划在今个星期六出席秘鲁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今次是两人在拜登任内第三度会面，亦都是拜登明年一月卸任之前，可能是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同习近平见面。有关的官员表示，预料拜登在会上会提到包括合作打击芬太尼等毒品、规范人工智能的运用、气候变化、俄乌战争、网络攻击等相关的议题，亦都会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至于当选总统特朗普已经透露上任之后会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拜登就表示特朗普政府需要找出方法处理艰难和复杂的美中关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面向岛国领导人表示，他们完全有权感到愤怒。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岛国国家成员一直在度推动世界领导人就10,000亿元的气候融资目标达成共识，来到资助紧急的全球行动，并且确保弱势国家的正义。古特雷斯表示，大会上面的谈判要达成一项公平而且认真的协议是非常重要。他在峰会上面向世界领导人发表演说的时候，谈到最容易受到气候影响的国家。
You have every right to be angry, and I am too.
古特雷斯表示，你完全有权感到愤怒，他自己本身亦都生气。他指岛国正处于巨大不公正的边缘，这一种不公正使到岛国的未来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岛国人民受到创纪录的飓风的袭击， 佢哋嘅经济四分五裂，呢个系少数人犯咗嘅不公正行为。佢指 G20 成员国占全球排放量大概八成，呢个系不公平现象而必须结束。二十多位世界领导人连夜喺大会上面发表讲话，岛国纽埃嘅总理塔格拉吉是其中之一，他表示全球合作对于限制排放是很重要。塔格拉吉说，对于纽埃和太平洋地区来讲，气候变迁是最大的威胁，已经发展国家必须最终确定气候变化新的集体量化目标，将至少五成的资金用于适应，并且全力支持和资助在第27届大会上面设立的损失和损害基金，这个是对已经遭受气候变化最严重影响的社区的正义的行为。看回来本地，有倡导团体呼吁在全国采取社区主导的解决方案，来到解决原住民成年人和儿童被监禁人数偏高的问题。早前新州政府的数据显示，州内被羁留的原住民成年人数目创下新高。在新州，目前每27名原住民男性里面就有一名被监禁，而每280名原住民女性里面就有一人被监禁。倡导团体 ANTA 的总监坎斯代尔表示，解决方案需要来自社区。
We need to fight back against populist tough on crime agendas。
坎斯代尔话，大家需要对抗以民粹主义严厉打击犯罪的情况。他说这个情况在2024年在多个州和领地政府里面都有见到。而不要用进行一次又一次被证明失败并且浪费大量公帑的改革。他指大家必须集中于基于证据和社区主导的司法问题解决方案，而这些问题表面上是社会经济和医疗问题。在即将引入的电子看守义务提案之下，社交媒体平台将会被法定要保护澳洲人免受网络伤害。根据联邦政府的计划，网上平台将被要求采取合理措施，防止对用户受到可预见的伤害。在星期三晚，通讯部长鲁能在树梨学院的演讲中宣布提案。鲁能表示，随着网络上面出现新问题，社交媒体公司的义务会不断改变，看守义务并不是一劳永逸。鲁能说，看守义务是一个普通法概念和法定义务，以法律义务去采取合理的措施保护他人免受伤害。他又说，这个是一种经过验证可行且灵活的方法，是全球不断努力的一部分，将会提供一种更有系统性和预防性的方法，令到网上服务更安全和健康。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本地消息。一名两度因为受伤而重新学习行走的运动员，更加要面对伴侣自杀离世的悲痛，现在因为他宣扬善心和感恩获得赞扬。非牟利组织善心工厂的创办人科舍尔当选为2025年度新州的杰出澳洲人。科舍尔曾经出赛板球和铁人运动，他在一次意外中被一部四驱车撞倒，是五年之内第二次背部受伤。他排除万难重新学习行走之后，创办善心工厂宣扬爱心，在全国3500多家学校教授有关善心力量的课程。他说，在他以为自己无法再行走的时刻，有一个好心的陌生人帮助过他，令他有这个宣扬善心的动力。另一方面，澳洲广播公司科学节目主播克鲁泽尔尼基，即是 Dr. Cow， 当选为新州杰出澳洲长者，表扬他将科学知识带给公众的成就。反对党领袖达顿指，最近在北领地出现非法闯境船只，显示出偷运人蛇者认为澳洲边防脆弱。今个星期，四名外籍人士在北领地 Crooked Island 岛上面被发现，他们被发现沿着海滩步行之后，被原住民园林管理员带走，再被警方羁留。据报他们声称 每人缴付了超过9000澳元，被送到澳洲。达顿接受天空新闻访问的时候指，在总理艾巴尼斯领导之下，澳洲的边防被破坏。
Well, it's clear that the people smugglers believe that they're back in business. This is now the 23rd.
达顿话好明显，偷运人蛇者相信佢哋可以再度活跃。佢话已经系第23艘船抵达，再有一艘冇被发现。佢话喺艾巴尼斯领导之下，我哋嘅边境并不安全。佢质疑点解会有船闯入大陆都冇被发现。达顿话毫无疑问，偷运人蛇者见到一个薄弱嘅总理，佢声称国民都认为艾巴尼斯系一个弱者。一名澳洲边防发言人表示，不会证实或者评论任务中的事件。而内政部长博克的发言人就强调，在艾巴尼斯政府之下没有任何成功的偷运人蛇活动。体育消息，在板球方面，澳洲 T20 临时队长英格里斯表示，他有信心澳洲会从 ODI 比赛那里输给巴基斯坦的失利之中恢复过来。自从1992年以来，澳洲没有在主场被这么全面地击败过。双方会在今晚东岸时间7点在布里斯本举行三场 T20 国际赛中的第一场比赛。英格利斯表示，他相信 T20 赛制的改变将会对他们有利。财经消息，昨天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193点，下跌了62点，总成交52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43958点，上升了47点。恒生指数昨天收市19823点，下跌了23点。上证综合指数昨天收市3439点，下跌了17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 0.6484， 对港元是 5.0451， 对人民币 4.6819。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出嚟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23度，墨尔本密云18度，布里斯本有骤雨同埋可能有雷暴32度，珀斯阳光普照30度，亚德雷德大致有阳光23度，荷伯特有一两阵骤雨18度，坎培拉有一两阵骤雨24度，达尔文亦都系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35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